良友圣经学院之教导与牧养，周广亮牧师主讲，欢迎收听。
我们再次欢迎听众朋友收听这一连十八讲的教导与牧养，今天进入第七讲第七课，也更直接的进入牧羊人和羊群之间的这种关系了。我们的课题是谁被牧养，谁被牧养，就是我们的羊群的特色与性质问题。我们今天看两方面，第一方面呢，就是在这个圣经里面呢，说我们的信徒是羊，是羊群，是主耶稣基督的羊。那我们第一方面就看羊群的种类，羊群的种类。当然这里讲的羊群呢，是指我们在教会里面聚会信徒的分类。那么这个分类的角度跟方法呢，为的是帮助我们做教导与牧养的同工，我们的侍奉主的听众朋友呢，能够有一个好好牧养的一个思考跟提示。第一，羊群的种类。今天的第二大部分呢，跟你讨论的是羊群的认受度，其实呢，就是信徒的认受度。认受度是什么呢？其实这句话呢，听起来怪怪的，也不是你的错。我们是把它从英文翻译过来的，叫 receptivity。对不起啊，用了一句英文，就是认识承认的认，受是接受的受。你在教导的时候，你在牧养的时候，这个弟兄姊妹、信徒或者是来渴慕真道的人，他接受的那个程度是怎样的？这个是我们要关心的。所以第二部分呢，我们今天的第二大段讨论的就是信徒的认受度，羊群的认受度。好了，我们从头开始。在开始的时候呢，先看一段圣经吧，约翰福音第十章。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一节一直到第六节呢，里耶稣基督讲了一个比喻，就是羊圈的比喻。不过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也是一个很特别的老师，讲比喻本来是要人明白，但是这里的比喻呢，到第六节那里有这样的记载，耶稣将这比喻告诉他们，但他们不明白所说的是什么意思。当然我在这里呢，不是要跟你解释这个羊圈的比喻，不过你记得前面我们讨论过，有一课呢，我们说应该是在第二课吧，讲到主耶稣的教导呢，他在教导讲比喻的时候，我提了两方面，第一个是深入浅出，对吧？这是很明显的，我们都听过的。但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浅入深出。潜入深处就是明明是很简单的道理，但是耶稣基督让你听不明白，但是他不是故意的，他是为你，为着要教导你。当你不明白的时候，你就被卡住了，你卡住的时候，你就会想这到底是什么意思，等他再解释的时候，你就会恍然大悟，啊，原来是这样。就在你不明白跟啊原来是这样这段期间呢，你会去思考，你会去挣扎，你会去怀疑。我们看圣经也有这样的情况，严格来讲呢是很简单的道理，但是你就是不明白。那么我们做教导的人呢，也让你有一点点不明白的时间去提问，去思考，去在那里反复的去关注，等再解释的时候你就印象深刻，啊，是这个意思。这段经文就有这个特色，一到六节告诉我们说这个比喻他们听不明白，等到第七节到第十节的时候他们才明白。耶稣基督就把深入浅出的方式从七节到十节讲出来了。好，我要看的经文呢是第三节跟第四节，耶稣基督讲羊听牧人的声音，牧人按着名字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这是我们今天在城市里面没有放过羊的不是农民的听众朋友呢不大知道的。一只羊，我问我们这个山东的一些从农村来的听众朋友啊，2001年我问他们，我们的信徒弟兄姊妹说，一只羊能卖多少钱呢？ 那么有不同的农村，不同的情况，有人说卖200块钱，有人说卖300块钱，我们说二三百卖算是贵一点吧，300块钱，这是一只羊的价钱。但是羊的价钱还不在这里，羊的价钱呢，价值啊，在牧羊人给他起名字，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正像我们爱自己家里面所养的狗，如果你爱它的时候，狗一定有名字。文化习惯背景可能不同，但是大部分的人呢都给狗起名字，为什么？因为我们爱它。羊也是这样，羊有名字。羊听牧人的声音，这是第四节。羊也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好了，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要牧养教会的朋友查经班或者是聚会的信徒或者主日学的学生，我们的对象，我们的这些信徒，这些羊群，他们是怎样的情况，我们要花心思去关心。那么羊群的种类呢，我在这里分了八种。这八种呢，这样给你做一个简单的分析的时候呢，不是说你不知道，但是只是跟你花这个时间整理的时候呢，你能够更有效的去预备怎么样教导，怎么样讲道，怎么样查经。第一是反对的人，信徒当中有反对的人，我在这里呢是属于不信主的信徒。在教会里面，你说不信主的信徒是奇怪，就是不信主的朋友。大教会做礼拜的人，有的时候会有不信的人来坐着听一听。那么在不信的人当中呢，一般呢是不常来教会的。也有一种情况，就是他是敌对的。那在这里我解释一下，跟教会敌对的人，他的原因往往不是在圣经的神学跟教义方面，往往，当然他可能是道听途说，一知半解，说什么什么，所以呢，我对基督教有意见，对教会有意见，其实这都是表面的。与教会敌对的人，他的原因常常是在信徒领袖的为人，教会待人处事的风格，因此而造成一个印象，对教会有意见。很少有对我们的神学圣经内容提出异议的，因为如果他是读圣经，他是去参加圣经讲座，去听这个培训班，一段时间以后他明白圣经的内容，他不会敌对的，这是在历史里面已经证明出来的。所以第一种人我们知道是反对真理的人，包括我们自己的亲戚，自己的家人逼迫你，不会是因为圣经真理不好，而是因为他不认识圣经真理的教义，只是有另外的原因，觉得去教会对你的生活，对他的印象是有矛盾的。第二种羊群的种类是对属灵的事情不觉悟，但是他来教会，来教会另有目的，包括只要求社交上的满足，或者是打发自己的时间，这是第二种人。在我们讲道的人当中，如果教会里面有100个人，我们自己先要祷告，先要留意有没有反对敌对的人在当中。第二种的人是有没有对属灵的事情，属灵的真理不关心，来了只是凑热闹看一看，满足认识一些人，或者打发打发知己，没事做来到教堂里坐着的，这是第二类。第三类情况就进步一些了，愿意来聚会，而且呢对属灵的事情，对真理呢开始有一点点的觉悟了，但是他的觉悟呢可能与民间的传统信仰有关，就是从小就知道有什么鬼啊神啊，在这个神话故事里啊有什么封神榜啊，哎，有什么怪事啊，这个事挺怪的，挺奇怪的，那么他觉得人世间呢是有一些属灵事物的， 但是他对福音的内容所知道的很少。愿意来聚会，对属灵的事物有觉悟，但是他的属灵的事物呢，是属于民间信仰的层次，换句话讲也是属于迷信的层次，对福音知道的很少。第四类，在第三类的弟兄姊妹来教会久了，或者是参加了查经班，或者是参加了主日学呢，就是更好，或者他也听了你所介绍的福音广播一段时间呢，诶，他觉得耶稣基督挺神奇的，他是宇宙万物的主宰，他能够救我脱离地狱，我最怕18层地狱、20层地狱，我最怕这个了，人死了以后呢，总得有个保障，我愿意信耶稣基督，我愿意得救上天堂，我只巴望着上天堂，什么其他的事我都不管，吃饭工作好像这些事情都不是他真正关心的，要爱邻居啊，在这个社会上生活要守秩序啊，这个心灵道德这些事情他大概是关心的比较次要一点，他有兴趣成为基督徒，这是第四种。第五种，知道耶稣基督是救主，也承认自己是罪人，也明白什么叫罪人，但是对救恩的确据没有实际的把握。我猜想啊，弟兄姊妹，从刚才所说的第一种到第五种呢，在我们常常接触的良友电台、益友电台的听众朋友当中、信徒当中，或者你所接触的人当中呢，第五种肯定很多，知道耶稣是救主，是主，是上帝，是最伟大的上帝，承认自己是罪人，但是对于救恩的确据、救恩的确实性的把握呢，缺乏一点。那这第五种情况呢，也是正常的，也是自然的，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天生都懂这些，这是有各方面的原因。第一，我们的圣经不多；第二，我们的报纸，我们这个路边的报摊上有卖圣经杂志的基督教什么救恩杂志的书刊根本就没有，对不对？我们在学校里面也没有圣经课，小学、中学、大学是有了，现在有研究基督教的。那么整个的这个情况，我们在这方面知道的贫弱，在这方面落后，所以呢，对救恩的确据呢没有把握，我们觉得是可以接受的，只是这个情况不好，但是可以接受。因此你跟我要努力了，教导与牧养就是我们要努力的其中的一个实际的行动了。第五种。第六种呢更好一些了，知道福音的内容，明白基督徒的基本责任跟使命。讲到这里的话呢，我们已经是哈利路亚了。希望教会里面如果是有100个人当中呢，40个人、50个人能够达到这样的情况。诶，有的教会可能是60-70人呢，这70%是这种情况也说不定，也可能有更好的。这个就是我们教导与牧养的这个目的了。第六种情况呢，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考试。知道福音的内容，明白基督徒的基本责任与使命的人呢，他能够解释下列名词。我说考试呢，就是问一问，我们自己检视一下，自己检讨一下。第一个，请你解释的新旧约圣经，它能够答得出来。旧约39本书，新约27本书，新旧约圣经加在一起66本书。我在高中的时候啊，历史课考试，我在高中的时候，当年呢，30多年前，接近40年前的时候呢，我们的那个历史课的老师是硕士。那么他很有口才，我们很喜欢那位老师的。在历史课里面有这个西方的历史，其中有一个叫做基督教的经典是什么，基督教的教主要打耶稣。那么基督教的经典呢，我们很多同学都知道啊，基督教的经典就要圣经嘛，写圣经。他说错啊，在那里我们就学到东西了。老师说不叫圣经啊，都说我是中国人，我认为儒家的四书是圣经的话也是圣经，所以圣经它不是一个专有名词，基督教的经典应该写新旧约全书。 新旧约全书是圣经的真正的名字。这有意思，就是我在高中的时候，我历史课的老师，他是非基督徒，他给我们解释的时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第二个能够解释的是十字架与救恩。十字架有两个层面，罗马帝国的死刑的一个这个制度使用的十字架，救恩跟十字架连在一起，你就知道了耶稣在哪里，为了什么钉在十字架上，三天以后从死里复活，成就了救恩。接下来这几个名词你要能够解释呢，就是知道福音的基本内容，明白基督徒的基本责任跟使命了。有什么呢？基督、赦罪、称义、教会。那教会不是教堂，对吧？门徒，门徒跟信徒不一样，信徒可能可以糊涂，但是门徒不是的。我们是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这是我们的使命。还有受洗、祷告、圣灵、大使命、基督化家庭、见证，像这十几个简单的名词呢，我相信你的教会弟兄姐妹参加你的聚会啊、查经啊、教导的一段时间，我们说吧，至少六个月吧，或者再给你长一点的时间，因着条件不许可，半年到一年的时间，能够明白这些名词的内容和意思的话呢，掌握福音的内容就不困难了。然而是要圣灵做工，要有爱心的。这是第六种羊群的种类。第七，再进一步追求真理，同时呢开始参与释放了。这是一个人能够感到幸福的最自然的进展，就是他开始有参与，开始有工作，义务的工作，教会的侍奉都是义务的。传道人例外，传道人应该是受薪的，传福音的人靠福音养生，这是我们教会改革开放30多年来所亏欠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是教会里面那个带领教导圣经的人，这点你要面对。那么这个在我们的良友圣经学院教会行政里面会讨论了，这里不讲。我们讲第七种羊群信徒，就是开始参与侍奉了。最后第八种，第八种里面分两类，就是在参与侍奉的人，侍奉包括了唱诗班啊、探访啊，或者是真的是辅助这个主日学呀、做这个接待员啊、招待等等，甚至义工讲道，对吧？就是参与侍奉。侍奉有两种，一种呢就是你的心思意念渐渐更新，贴近主耶稣基督的荣美。另外一种呢是相反的，心里面呢渐渐硬化，侍奉呢只是为了自我满足，甚至开始有不健康的动机。这两种长久信主的人呢，侍奉的人有这两种。我们的努力是希望自己跟我们所侍奉的对象呢，我们的羊群弟兄姊妹呢，是第一种，心意更新，贴近主耶稣基督的形象跟荣美。这八种分类呢，是我们今天在教会的这个圈子里面，这么多的信徒，这么多的朋友会有的。而在这当中，你跟我要努力的去牧养他们，求神给我们智慧，求神给我们信心，求神给我们付代价的心。好了，来到第二大部分，信徒的认受度。其实认受度是很重要的，在这里我分五点跟你这个分享。第一，每个人在追求真理，在学习的时候，都有两个层面的需要。我们把这两个层面呢分成表面的需要跟深层的需要。表面的需要也可以说是外层的需要，深层的需要也可以说内层内里的需要。那么这两种分法呢，也可以叫做感受需要和真实需要。感受需要就是你感觉有这种需要的，真实需要呢是你实际真正需要的，但是你自己并没有感觉。当一个病人觉得自己有病的时候，他会来看医生， 当一个病人实际上已经有癌症了，有严重的病了，但他不觉得自己有病，这就是很危险的了。今天我们所做的福音事工牧养的工作，常常是人们是需要救主耶稣基督，但是不感觉需要救主耶稣基督，所以呢，他的感受需要跟真实需要不是一致的时候，我们来教导来牧养信徒的认受度，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真理的教导呢，从哪里开始？是从表面的需要开始呢，还是从深层的，从真实的需要开始呢？是从表面的需要开始，因为表面的需要是他感觉需要的部分，对吧？比方说耶稣基督跟撒玛利亚的妇人，那是约翰福音第四章，他跟他谈的是水，由那个妇人打井水开始，口渴了需要喝水，这是表面的需要，是感受的需要。但是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她深层真实的需要是生命的活水。病了38年的瘫子，耶稣问他，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他说，我需要行走，那水冻的时候别人先下去，我的这个病呢就不能得医治。这是外层的感受的表面的需要。但是当耶稣基督看到他的时候，约翰福音5章14节告诉他说，你不要再犯罪了，人的罪是真正的需要，罪得赦免，丰盛的生命是他的真实需要。所以呢，真理的教导呢，弟兄姊妹记着，是从表面的需求开始。我会继续发展下去这个思想。第三点，教导真理的人要使接受真理的人感受到他自己的问题被重视，无论这个问题在真理的层面是不是重要，包括他不重要，但是那个人他带着这个问题来到你的查经班，来到你的聚会，来到你的堂点的时候，我们是教导真理的人，使他感受到他的问题是被重视。其实回到我们在第九课，我会讲，就是我们教导真理的人要有圣经的人观。我们太多时候讲神，讲神学，就是圣经里面怎么样看人，圣经怎么样看教育，这个是最宝贵的。这个也是今天我们的高中，我们的大学，我们的社会上的教育呢，要学的。从圣经里面看一个人怎么样成为一个人，人跟禽兽到底有什么差别，其实要回到圣经来看这个美好的教育。好了，当一个人的表面需要被肯定，我们便能够进入他的需要的领域了，真实需要的领域。因此呢，圣经的教师也好，传道人也好，我们教导的头一样任务呢，是进入学生心灵的表面需求区。什么叫表面需求区？就是他觉得这个是他所关心的，所需要的。当你能够进入这个区，也就是当你能够关心他的时候呢，他的认受性，真理教导的这个接受度就大开了。好了，我们现在讲实际的例子。最明显的表面需要是什么？得病的人他需要健康，所以他要你为他祷告。失业的人他需要找工作，需要介绍工作，至少来到教会我们需要为他的工作代祷。没有结婚的人需要结婚的对象，他的父母亲一直关心的是这件事情，尤其是农村，这是表面的需要，未婚人士的。而真正的需要，深层的需要，真实的需要是什么？丰盛的生命，能够喜乐的秘诀，性格刚强的秘诀，能够仁爱互助信心的这些能源，对人生怎么样保持一个不变的盼望，在任何一个处境当中怎么样能够满足，怎么样能够这个情绪成熟而稳定，这些是全世界的人，也包括我们的农民也好啊，无论是谁都需要的。但是来到教会的人，他不会是先求刚强，先求爱心，先求信心跟盼望的，他带着他的问题来，我们重视他的问题，这是第三点。第四点，倒过来讲， 很少人，包括世上的很少人呢，带着深层需要直接来到教会。有，但是很少，都是因着自己表面的这个感受，表面的问题。我们说表面，他本人不觉得这是表面，对不对？暂时我们用这个表层或者感受需要来，当他的感受需求与所期望的目标相差的距离大的时候，学习真理的动机就很强。这句话你要留心听。倒过来讲，当他的表面需要跟他的真实需要的差距不大的时候，他不来教会。他觉得他有钱，他觉得他身体健康，他觉得他有这个书读，他觉得他有好的对象，他觉得他很喜乐，所以他就这个差距很小的时候，他就不需要真理。我前面讲了，感受需要、表面需要跟真实需要跟内层需要相差距离大的时候，他学习真理的动机很强。因此我们牧养教会的人的工作，就是把现实当中可以达到的期望表达清楚，把那个期望拉高，拉得越高，他本身实际的情况跟那个实际的情况的差距就大，结果他需要真理的那个意欲就强。这叫信徒的认受度。我希望刚才我讲的这句话你能听明白。如果你听明白的话，他就算今天有好多房子，有很好的妻子跟丈夫，本身很有学问，工资很丰富，但是你从圣经真理将他能够实际达到的那个期望一拉高的时候，他发现，哎呀，我今天的情况还是这么虚空啊，圣经里面讲的人生是那一种丰盛的人生，我怎么没有啊？这个时候他对真理的需要那个动机就打开了。这是第四。第五，因此教导圣经真理的人呢，要使所有对生活不满足的人，对人生的理想有要求的人来到教会，找到能够理解他的人。凡是来到教会学习圣经真理的人，你都要让他在教会里面被理解。心理学家卡尔·罗杰斯，我们教会的一个朋友常常说的，就是这个心理学家他说，被理解就是被爱，理解就是爱，中文可以这样翻译。当感受需要被接纳，真理教导的过程就开始了，也就是生命转变的过程就启动了。我们说主耶稣基督拥有人生一切问题的答案之前，先要重视每一个人们背负的一切现实的需要。所以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马太福音11章28节到30节的经文值得我们重新的去思考。良友圣经学院的教导与牧养第七课，谁被牧养，羊群的性质与情况。这一堂课30分钟，我周广亮跟你分享到这里。下一堂课我们是第八课，继续讲这个谁被教导。好，谢谢你的收听，再会。
主的话在我们心田，带领我们勇敢向前。主的爱在我们中间，赞美歌声永不改变，他的平安喜乐无限。